大家好，这一期呢是第420期。这一期呢最主要的还是讲这个王浩，他在自动机证明方面算是华人的天花板吧哈。在上个世纪呢，就是中国大陆这边是搞一些社会实验，社会实验是比较多的哈，搞科学的时间实际上是精力啊是不太够，所以呢在计算机方面的成果，就是华人在上个世纪对计算机方面成果实在是非常非常有限啊。上一期电台就是讲的是王浩嘛，因为他是从西南联大，然后跑到美国去读书，后来呢，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先去了哈佛大学，很厉害了，这个人非常厉害，去了哈佛大学，后来他又从哈佛去了英国的剑桥，然后就收到了他父亲收到的这个不是电子邮件啊，就是收到信，是他父亲信，就是说呢，然后你赶紧回来建设祖国啊。王浩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他收到这个邮件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哦，写信的这个人不是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是不会用这种语气来写信的。当时他就觉得可能是有问题，然后他就推迟了回国。这个人也是很爱国的，但是他读出了信中可能他觉得不是他父亲啊。当然我是无意推演，你说他回国之后会怎么样哈？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父亲怎么样啊？他的父亲非常出名，比他还要出名，可能还有他父亲叫王祝成。就祝福的祝，早晨的晨啊，是我老乡山东人哈，是山东现代教育的先驱，他是跟胡适齐名的，好像中国四大教育专家是吧？有一个什么叶圣陶，就他父亲王祝成，胡适，还有一个叫谁啊？就四个民国时期四大教育家嘛，他父亲是跟胡适齐名的，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当时就是胡适啊，还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然后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话，王祝成是山东第一师范的校长。现在我不知道山东第一师范是不是山东师范大学，我不知道啊。他也是推广这个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时期的话，这个胡适跟王祝成的来往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就在民国时期嘛。在1920年的时候，王祝成就写信给胡适啊，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标点符号怎么搞？就是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标点符号，就句号逗号，因为以前中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你就这样写下去，所以呢你断句可以随便断。这段时期就是1922年前后的话，民国政府就要举行，就比如说教育会议是吧，然后他是主办方是吧，王祝成的济南嘛，济南主办方就邀请胡适参加。这个他自然你是主办方嘛，他们就来了之后，你肯定先玩一玩是吧？吃喝玩乐是吧？就是一同在济南去游览一下。济南有什么好游览呢？就大明湖嘛。所以呢，这一段是我从网上抄的啊，也不是从，就是说胡适写的日记，就他自己写的日记，他写的是1922年10月15日胡适中的日记中写的哈，9点钟哈，到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跟祝成，就王祝成。还有就是湘西诸军同去黑虎泉跟千佛山，就以前的千佛山还比较好，现在千佛山大家我去了好多次了哈，现在千佛山已经被砸没了。为什么？因为胡适见到的话，就我们这里不是要破除四旧，因此你那个千佛山嘛全给你砸了，以前有1000个佛，现在有1000个佛的遗址哈，就没有了。黑虎泉可能还有，黑虎泉的话他是说甚平常，哎，真的是甚平常。千佛山很好，山上有寺，有谁开皇石造像，现在没有了，现在大家可以去看。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如果有人去的话还可以啊，看一看，爬到山顶可以望济南全省黄河以及泰山一角。我觉得看不到黄河，应该看不到黄河，或者大气不好。泰山的话你很难知道那是不是泰山，看得太远了，泰山那么远还是挺远的。我们在山顶上大谈，很高兴回到寺里又大谈，一时半下山到风楼吃饭，又大谈，就是吹牛嘛是吧。之后的话他写了日记之后，胡适啊又写了一首关于大明湖的诗，诗的名字就叫游大明湖。这首诗因为当时都是推行白话文运动嘛，白话诗并不是很出名哈，就游大明湖不是很出名。当然这个胡适写的所有的白话诗应该都是被鲁迅一直嘲笑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鲁迅跟胡适关系非常差，他们两个互相，确切的说只有鲁迅去攻击胡适，胡适的话 就是大度还是非常大度的，他不会去骂鲁迅是吧。这首诗游大明湖，这首诗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有感情的朗读一下胡适的白话文书，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水平。就是叫哪里有大明湖，只看见无数小湖田，无数芦堤，把一片好湖光，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使游人把眼界放宽，超过这芦苇柳岸，打破这种种疆界，彼此依然寻出一个大明湖。就这样，这是我写大明湖所有的诗里显然不算什么好诗哈。不过呢，现在的话胡适这首诗已经不成立了，因为他诗里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实际上现在有了，你大家去看，我们山庄人很牛逼的，在这盖了一座超大的楼，叫超然楼，就在大明湖畔，超然楼，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雄伟啊，比这个我去过其他几个楼，比如黄鹤楼啊、岳阳楼、滕王阁，都不如这个大，都不如这个大明湖这个大，就是叫超然楼。但大家可能会说，哎呦，你这个没有文化底蕴，这个就是逗了，因为其他那几个楼也是后来修的。你说黄鹤楼是什么时候？就最近修的，根本就不是说哪个朝代修的，就是上周修的，就是非常非都是后来修的。这座超然楼，你如果看这个历史的话，人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才修的，不是，就是肯定要追溯一下历史嘛。就是说宋朝还是元朝，我看了一下，宋元时期就有。就是你觉得哎，好像不如我早，那没关系是吧？那可以继续考证，因为大明湖在这里是吧？我认为还可以再提前1000年，比如说在周朝时就有是吧？你可以再找个历史学家考证一下嘛，就问一下说这个3500年前哈。是不是姜太公就在这个大明湖畔钓鱼啊？是有可能是吧？超然楼前面钓鱼，在大明湖里钓鱼。我觉得，你喝点茅台是吧？组织个历史学家，把中国这边最出名的哪个大学最牛逼的什么，这历史学家都请过来嘛，喝个酒，给点钱，然后你是发表别人论文，并不是说贿赂，这不是贿赂，咱们搞科研，你就得实事求是，考证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超然楼前面钓鱼的，有可能就考证出来了，就是吧，这个全国学者叫一起吃喝拿都整了是吧，你发个文章，这个就3500年前肯定这底蕴就有了，你再宣传个30年，那就是最古老的楼。所以大家不要，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来是吧做旅游是吧，超然楼真的很大，我看了之后很震惊，这么大。当然，所以写这个大明湖里的诗里啊，胡适这一个写的真的是很一般哈，很一般很一般。但是在我心目中，就是说有一首是上下5000年都没法超越的，是我们山东的诗仙张宗昌写的，他的名字也叫《游大明湖》，这个就比较厉害了，也是白话诗，但是显然他没有胡适那么有名哈。他的这个诗《游大明湖》是这样写的：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无论你从这个意境上，还是从这个诗的张力上、鲜活的生命力上，我觉得这个张宗昌无疑是完胜胡适的。因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话，就要又豪放又婉约嘛。这个显然就有点婉约。我们这个，张宗昌诗仙张宗昌还写过一个叫做什么"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翻过来，上头，上头出来，下头细是吧？反正很厉害，就是说，哎呀，张宗昌真的是诗仙哈，他还出过诗集，就是尤其是你说大明湖里有，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的，这个一戳这两个字，直接让这个诗人就入画了，我就能看到一个童心未泯的军阀是吧？拿着一个棍子在大明湖的荷花上戳一只蛤蟆。当然我也不是说贬低胡适哈，鲁迅才会贬低他，因为像胡适这样的大文豪还轮不到我这样的人来贬低他嘛。无论我怎么贬低他，都用杜甫的那句话，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种尔曹身与名俱灭哈，就是骂他肯定没有嘛，咱也不用骂他。胡适曾经也写过媲美张宗昌的这种诗歌，就是大名鼎鼎的两只蝴蝶。我有感情的带给大家朗读一下哈，一展这个两只蝴蝶的风采，叫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据说鲁迅读了之后差点给脑梗就出来，是吧？然后写了文章骂他，说你他妈的写的个屁。但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哈。所以呢，张东昌的一只蛤蟆，胡适的两只蝴蝶，在我心目中是白话诗的两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后来不是有一个是哪里陕西哪一个大文豪的女儿写的那种白话文，所以看了之后白话诗，我觉得也还一般是吧？好像去年还是前年还批判他，因为我觉得这是正常水平，这大家就用白话文写诗就这个水平。当然不仅如此的话，就是胡适啊，还就是说。还用杜威的名言来给这个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题词。为什么讲这个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呢？因为咱们本文的主人公就是王浩，他就在这个附属小学中题词。胡适啊就写了说，叫把儿童生活本能挖掘出来，这就是小学教育的胜利。哎呀，以前在我们这里还贴过，后来的话大家都不会再贴着，而是叫再苦不能苦孩子，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或者什么。以前的话还可以哈，就是把儿童生活本能挖掘出来，这就是小学教育的胜利。后来的话，胡适跟王浩这两个人，就他见的时候还是他在上小学，后来他们去了美国，然后王浩还是挺爱国的嘛，就在美国跟胡适争论。电台里就不方便讲了，大家去。可以去看看这个场争论，胡适还写日记是吧？正经人谁写日记？显然胡适写日记，他记录了下他跟王浩在这个哈、哦，就是，哎呀，这个电台里也不方便讲了哈。然后王浩的父亲后来就打成了右派嘛，你想想，你胡适要是回中国的话，给你弄死。但他幸亏没有回来哈。但这个你显然这个，山东的胡适。打成了右派就弄死了是吧？天不假年去世了。他父亲去世以后，你爹死了，你本身你不回来建设祖国是吧？建设祖国你不在家，结果爹死了你也别回来。因此呢，他当时已经入了美国籍还是英国籍，好像是美国籍，他双重国籍还是什么，入了美国籍哈，就说你这个就不能回来。所以呢，他受这个阻挠嘛，那时候我们也知道那个年代也比较特殊是吧，所以呢他也没办法参加他父亲的这个葬礼，就这个样。往后他的爸爸还是很厉害，一代教育家，他比较出名的学生有这个臧克家，大家知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就这个臧克家哈。据说臧克家是今年鲁迅多少周年啊我忘了啊，大概就是今年鲁迅，但有人说他抄的。是，但是就是臧克家之前有一个叫王什么什么的，就写过这个。但是不管是不是抄的，出名的确实是臧克家，是吧？就如果王浩回国的话，大概也不会取得那么高的成就，我认为不会啊，因为他有可能比他爸爸死的还要惨一点，因为毕竟他爸爸还是一个教育家，在民国时是个名人，已经被弄死了啊。他是先去哈佛，又去剑桥，再去 IBM。你这肯定思想有问题嘛，你当时回国的话我估计是打死了，骨灰都给你养了。当然王浩在国外的话研究了一段时间计算机之后啊，他其实觉得计算机没什么大意思，其实他研究的这个是自动定理证明，他觉得没什么大意思。就人工智能又分很多嘛，当时谁都没有说有那么好的前瞻力哈，他实际上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就没什么大意思，为什么被他研究完了嘛。基本上是研究完，其实最后他一上来王浩就把这个定理给证明的差不多了，就人能证明的电脑也能证明了，人不能证明的电脑也不能证明，因此就没有那个什么了吗，没有发展了。你再有机器性能，它不像是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是吗，啊，我性能越好可能出的效果越好。以王浩研究的这个自动定理证明了，就是已经晚了是吧，你跑在15年前的机器上跟现在机器可能就快一点慢一点的区别就能证明出来就行了。后来他就研究这个哲学了，王浩实际上是个哲学家，他一大的 主要研究领域就是马克思，真的是马克思啊。基本上我看过他写的文章，他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人非常聪明，基本上算是一个人在美国的爱国者吧，哈，离岸爱国者。因为他实际上他是，你想想他爹是什么人物，他在国内是什么待遇，基本上就是他一直都是最高位生存的人，就人又聪明，你去哈佛，去剑桥，然后待的都是洛克菲勒大学、哈佛大学、IBM， 就是说他没有受过什么痛苦，他不像他爸，见过人生的苦，是吧？被打死了，他没有受过什么苦，他可能最大的苦就是我今天的牛奶是不是馊了？哎呀，不新鲜，可能就是他一生受过最大的苦了啊。他就写过一些文章，因为什么爱国之心嘛，要不他也不会跟这个胡适去争论爱国之心。他写的，比如说。中国之行的几点感想，为什么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你要回中国的话，就相当于，我不能说相当于，因为我没去过，据说他们去朝鲜的话，你就有人陪着嘛，你只能去哪里看固定路线，什么固定路线游览。因此呢，你中国之行的几点感想很可能是你看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不全面的。因此呢，他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个人民日报上。在1991年的时候，他好像1995年去世的，然后1991年的时候，中国这边有人去采访他，叫张殿宙，这个教授非常数学系的，你如果学数学系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教授很厉害，他是研究数学史的。就这个王浩呢，怎么说呀，他这个哲学家是吧，他去接受这个教授，这个张教授的采访，就问他啊，你当年写的那篇文章这出发点是什么，是吧，就是说你现在怎么看你当年写的那些文章，跟宣传稿似的，是吧。他的回答就是说就很多错误嘛，他说当年是很多错误，他说他是搞逻辑的，只有前提正确，用逻辑的方法推演出来才是正确，但是呢他说他看到的东西是错误的，因此呢就是事实不全面，前提就不对了，因此呢这个文章也就自然出错了。这个大家去网上说能搜到，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实在的，就大人物啊，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你是不能犯错的，他们这样的大人物一犯错，就直接让我们这种小人物就小命都没了，是吧。就用我爱我家的台词说，你爷爷一犯错我爷爷就要饭。说实在的，能要饭还是不错的了，就怕你饭都要不了，就方圆一千里饭都没得吃，只能饿死了哈。就跟另外一个叫吴文俊的，就是当然了跟王浩还是差了个天差地别了哈。为什么？因为他走了一条路，就是王浩没回国，他回国了，他是解放前，他也是解。吴文俊比这个吴文俊比较厉害的是，他待机时间非常非常长，他是2011几年去世的，就是他出生的比这个王浩早，去世的比王浩还晚，就是说待机时间非常长，可能活了100岁这个样。就是这个吴文俊，他是解放前就去了法国读书嘛，读博士，然后响应国家号召，然后他是一建国又回来当教授嘛，就当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应该是啊，在特殊年代里，你教授也不行，你教授也要去干活是吧？他就去了当工人了，他当了很多年工人，叫北京无线电一厂当工人，他是一个数学家，你去当工人。他跟王浩是好朋友，算是好朋友，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有个叫陈景润嘛，也许有人知道陈景润，以前大家都是陈景润数学家，就是说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啊，证明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只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说陈景润证明一加二等于三，是吧，这都是谣传啊，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哎呦这个人很厉害。就是陈景润实际上他的贡献是没有这个吴文俊大的，就是陈景润跟吴文俊是当时中国能派出去的，就去外国交流的两个数学家之二吧，就他们两个。但是为什么没有宣传这个吴文俊我也不清楚啊，可能就是他研究的也是自动定理嘛，他研究的自动定理证明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小众，也是跟王浩差不多，但是他比王浩的名气要小很多哈，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哈。但是他最后当然是戴克教授也是对人类有贡献的嘛，就是对这个计算机理论有贡献的华人可能就王浩啊吴文俊啊就没有了，可能就很难 很难再找出另外一个人来了。但你如果说陈景润华洛庚啊，他是另外方面的哈，可能就是数学方面比较厉害，但是因为我这个电台经常讲这个计算机的哈，计算机可能真的就没有了，就他们两个还可以，其他的真的是，但你说以后肯定很厉害了，中国可能就压倒性优势哈，这个就是新中国之后了，这就不讲了，就是我讲的是以前的历史哈。这两期也就是主要讲这个人工智能一个比较小的领域，就是自动定理证明。这个领域的话目前来看就已经半死不活了，这个领域就没有办法通过最硬件来创新，也没有什么人愿意给钱嘛。你这个你在这个行业中，比如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专业了，以前还有点火，就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啊，自动定理，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行业不可能产生特别多的效益。为啥哈？因为你能做机器证明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是什么？已经被人类证明过了，你才知道它证明的对不对？你能，我相信大家能理解吧？就是已经证明的，你再用机器证明一下，哎，它已经证明了，你只是用机器证明了，好像没什么用嘛。最后发现，人类能证明的，机器能证明；人类证明不了的，不知道机器能不能证明。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就算。比如说哈，现在就是有突破了，现在突然就是出现了一个超级厉害的这个机器也好，或者人工智能也好，或者科学家也好，突然证明了黎曼猜想或者是 NP 问题哈，这就是无论是数学界上还是逻辑界啊什么什么界都非常著名的黎曼猜想或者 NP 问题，你说会有什么影响？不会有什么影响，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突然 OpenAI 也好，还是哪一个中科院也好啊，他突然说我这个机器证明了黎曼猜想，说实在的会有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大家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证明，就是人工智能就是你突然证明了一个极难的数学问题，人类是没有办法去验证它是不是正确的，因为呢这个档次啊已经是你靠什么去验证它的正确性了，你只能靠一个更厉害的人工智能来验证这个人工智能对不对，就是机器对机器的交流，人已经你没有办法，就是你不用参与了，你可能不相信，这么说吧哈，比如说现在的人工智能不是下围棋吗，很厉害，以前大家都说下不赢这个围棋，结果这个谷歌一出来 AlphaGo 是不是把人类的最高厉害的最厉害的棋手是不是已经下了，现在我也不太关注，应该人还是一直在输是吗，基本上是不可能赢人工智能的，那么什么才能赢人工智能吗？就是 AlphaGo 的另一个版本的 AlphaGo 更高级的版本能赢现在这个版本的人工智能，就是靠更厉害的人工智能才能赢现在的人工智能。而围棋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说啊，围棋好难啊，是吧？但是围棋这个难度跟黎曼猜想或者 NP 问题的难度啊，那相比简直就是非常非常，哎呦，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孩玩围棋，然后你可能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玩这个黎曼猜想。因为是这个样，只要是个人嘛，只要是个智力正常的人，比如说能饿了知道吃饭的人，你学习个半天或者根本不用半天，一小时你肯定就能掌握围棋的规则，因为围棋没什么规则嘛，就这么几句话就搞定了，一小时一堂课就能掌握围棋的规则。但是你只要是个人的话，你想掌握这个入门，就是黎曼猜想啊，或者是 NP 问题，你非常聪明，假设你非常聪明，天资就是说，哎，脑袋发光的那一种，你仍然需要经历过12年，高中毕业吧，至少你9年你肯定是读不了。你要在高中特别聪明，你才能看得懂，你才能看得懂黎曼猜想是个啥，就是 NP 问题是个啥，否则的话你根本看不懂。比如说你这个一般聪明的，就是我正常考个本科，考个985，你可能要大学毕业了，你才能够你要读博士了，或者你才能看得懂这个黎曼猜想到底是个啥，比如说你要搞明白黎曼函数是个啥，你真的需要大学毕业，或者至少一上大学你是看不懂的，你需要特别聪明。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哈，比如说我还是读数学系的，你可能就是一辈子，这个人群可能占人口的98%，你一辈子你不知道黎曼函数是个啥东西，你给你看你也看不懂，给你讲两天，哎呀，你别再讲两天，讲很久，你看不懂。哎，为什么有虚部、实部？这个图怎么搞？真的搞不懂，你讲都讲不懂。我就说这个，我并不是说，就是围棋的难度跟黎曼函数 这个难度就差，哎呦，差的可是特别厉害了。现在的情况是围棋，你知道吗？现在的情况是围棋，人已经不知道他为什么赢了。比如说 AI 已经把你赢了，你不知道为什么赢了，你就知道你输了，知道吗？你就人并不能说，哎，我知道为什么赢，我不知道啊，反正输了，你上去就输了，就跟泰森一样，他一拳给干死了，你给他打一拳，你没看到他出拳你就懵了是吧？在下场已经进入，就是什么什么人工复苏，就是人工呼吸的阶段了，你不知道怎么就输了。现在的情况，人类跟围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一旦到了机器要去证明黎曼函数。啊，说我黎曼猜想证明出来了，那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所有人都看不懂，就是最聪明的那个人也看不懂，为什么？太难了嘛，你不知道他证明的正确还是不正确，所以呢，现在情况就这样。为什么这个行业没落了？就是现在仅存的那些，不能说仅存哈，就是人类解不了的那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人类的难度。人类包括最顶级的科学家已经不知道你这个机器啊证明的对不对了，他没法验证，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行业就是说，你如果将来去学人工智能的话，这是一个已经接近结束的行业，不要报这个自动机证明，就自动定理证明，就这个行业已经，我认为已经看起来是结束了。你说，哎呀，也许有人特别热爱这个，不会的，就是也许这个行业很重要。但是对于98%的人来说，你不如看看抖音啊，看看 YouTube 啊，这个重要是吗？所以呢，我非常非常不看好，就是说你学人工智能，结果呢，你搞自动机，就是自动证明这一个领域。好嘞，这一期呢就讲一些这种八卦。好嘞，再见啊。